民数
是。
记19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7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人没有洒在他身上，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7天不洁净。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儿的，也是不洁净。无论任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7天不洁净，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站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例。并且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阿门。
好，谢谢春霞姐妹啊，我们今天要读整章民数记19章啊，我这边用那个圣经讲报站一个 PowerPoint 啊，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我们读圣经如果能够抓住经文的事实的 fact，你就得了一半的亮光。那以后那一半亮光呢？慢慢你会从读经啊，从听到，从查经慢慢学会啊。好，我们这章讲的红母牛啊，是非常特殊的一章哦。那基本上这个 PowerPoint 就把整章讲出来了。第一个，红母牛必须要没有残疾、未曾负轭、要纯红的母牛，然后祭司要把它牵到营外。宰杀，把他的血向会幕面前弹7次。杀完之后呢，要把整只牛的皮、肉、血、粪焚烧掉。同时，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一起丢到这个皮肉血粪里面烧掉。 烧成灰了之后呢，那就有一个洁净的人要把这个红母牛灰拿起来，存放在营外干净的地方，洁净之处。之后呢，有人如果犯了罪了，他可以用这个除污秽的灰，用活水调成除污秽的水，然后用牛膝草撒在不洁净的人跟物身上。啊，这个就基本上这一章讲的。红母牛讲到没有残疾、没有负轭要纯红的，那在犹太人的传统哦。这只牛要小心的饲养，要观察到3岁，不得大于4岁。未曾负轭，人不能骑，甚至连放一块布在牛身上，都会使它失去资格。这个很严谨啊。纯红的什么意思呢？身上找不到有2根以上非红色的毛，没有残疾，讲到完全的没有瑕疵。未曾负轭，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是没有事物、没有世界跟罪恶过犯的轭或者捆绑。纯红的母牛当然是讲到神预备的主耶稣来替人担罪。红讲到血，讲到救赎。为什么说要母牛呢？讲到它的生命力很强。特别指明主耶稣借着复活生命的大能，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下面讲到说要迁到营外，那我们如果后来读到希伯来书13章，就讲到那是表明主耶稣在城外要受苦。希伯来书13章特别讲到说，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的公职的人不可吃的，那个祭坛就是指到十字架。他说，原来的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做赎罪祭，畜生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门外受苦。那后来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7章就知道了。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含7次什么意思？就是表示一个完全的数字。耶稣的血是可以完全的赎罪，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在谁面前完全除去人的罪。皮的牛肉血分都要焚烧，预表主耶稣完全的为人的罪牺牲自己。就一表主耶稣为罪人在神面前成了燔祭。为什么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麝线都丢在烧的牛的火中呢？香柏木是预表基督在他尊贵的人性里面，因为香柏木是植物界最高等的啊，牛膝草是牛里面最草里面最低贱的，预表主耶稣在他卑微的人性里面。朱红色线预表救赎啊！如果我们记得后来我们读啊《约书亚记》第2章就讲到，那个妓女把朱红色线绑在窗外啊，这个指明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他又尊贵又卑微的基督是除污秽水的主要元素，所以这里把代表人高贵的香柏木，代表人卑贱的牛膝草，表明救赎的。朱红色线都丢在火中，啊，这是表不管人是好是坏，只要是跟罪有关系的，都要不能存留，完全的烧掉。下面讲到要把红母牛的灰存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民众以后做除污秽的水。那这个我们要清楚哦，这只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象征哦。当然，污秽水不可能把人罪除掉。只是一种象征啊，表明十字架，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是为着以后的人类用的，或者说是十字架的功用是为了将来一切的需要，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他的恩典是够我们一辈子使用的。 好，讲到红母牛，特别我把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十四节讲出来啊。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这边讲到那个灰了啊，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他的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啊，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吗？”啊，所以这边讲到红母牛死一次，但它烧成的灰持续有效，这是象征性的啊。所以主耶稣他一次钉十字架受死了，流血赎了人的罪，这个功效永远有效。特别要注意啊，在这一章的12节啊，中文和日本的翻译不太准确啊，它其实是说第三天和第七天都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否则这个人就不洁净。那你可以参考后面的19节是这么讲啊。13节开始啊，其实从11节开始讲到三个关于死尸的问题。摸了死尸的人不洁净7天，如果他不用除污秽的水洁净的话，这个人不但不洁净，会影响他全会众，甚至神的居所。第二个，在14节开始如果人死在帐篷里面了，进去帐篷的人代表他的亲属去看他死尸或者一切在帐篷里的讲他的家人，就7天不洁净。那15节很有意思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盖上盖的，也是不洁净。好像说是受了这个死亡气氛的沾染，成为不洁净。到后来讲到第20节，就讲到说，那个污秽跟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这表示，人如果不接受基督的救赎，在神面前仍然是污秽不洁，跟神的国度一点都没有关系。也许你们曾经看过某些报道或是书籍讲到这个红母牛有人说以色列人还在等那只纯红的母牛能够出现，就是他们要造第三个圣所的时候。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找这个红母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这个是另外额外的话，我们可以待会再讨论。我们待会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啊：神他对制作除污秽水的要求这么高，以及使用除污秽水有关的那些工人祭司也好，领袖也好，有很高的要求。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启示没有？就是说，工人自身的洁净跟教会的运作有什么关系？这边主要是讲到那一只红母牛，它烧成的灰能够象征性的除罪有一位弟兄就讲到犯罪的事情。我们在重生得救、真正悔改认罪、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可能犯了很多不该犯的罪。那个时候，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犯，我也犯，right？但是真正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就不一样，圣灵就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会管制你，会做嘀咕的工作。讲一个比较熟悉的例子夫妻在一起不吵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信主以前，你跟妻子、跟先生吵架，越吵越有理，知道？声音越吵越大，还自以为对，知道？可能你是对的，天晓得。但是你信主了之后呢？哎呀，不一样了。 你不管芝麻蒜皮的小事，你跟妻子先生一吵之后，起先声音肯定还是蛮大的，后来就不觉得不对了，怎么里面好像圣灵在低估你了？哎，你就会收敛了，你声音就小了，最后就没有声音了。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信跟不信任之间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啊，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有重生的生命的话，就像在后面写的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边讲得很清楚哦。那边说，我们如果犯了无意间不小心犯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罪是无意间不小心犯的罪啊，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到第二章，作者继续讲了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就是不是继续的故意的犯罪，是用现在时。若有人犯罪呢，那个是指一个偶尔犯的罪啊。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讲到我们蒙的恩典，信主以后，我们如果犯了罪，不小心犯的，神会借着他的义者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那有一位弟兄讲啊，那如果我信主以后还是犯明知故犯的罪呢？如果你真的那样做啊，你犯罪的后果一定自己会承受。如果你还继续做下去的话，我就很怀疑你是不是当初真正的清除重生得救，到底圣灵在不在你身上？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在民数记19章特别提到那个除罪的那个除灰的水啊，为什么这么严谨的制作？要一只没有残疾的、未曾负轭的、要纯红的母牛，要把它杀了。当然，我们都晓得，没有残疾是预表主耶稣是无瑕无疵的神子，未曾负轭，他从来没有罪的轭在他身上。纯红的母牛特别讲到，红是讲到赦免的赎罪啊，所以为什么杀完之后要把他的血在会幕面前弹7次？7次一个完全的数字，预表的主耶稣是完全的赦罪，然后要把这只母牛的皮肉血粪都焚烧。同时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麝线都放进去烧，那这个我们都晓得，是完全的献祭啊。那香柏木特别讲到尊贵的木头、尊贵的耶稣的品格啊。牛膝草是最卑贱的植物，讲到身子在地上被人唾弃，它是非常的低微、卑微啊。那朱红麝线，如果我们记得，就是后来讲到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个妓女救了两个探子之后，探子为了保护她，叫她把朱红麝线绑在窗外面，过来的人就不会击杀里面的人，这讲了救赎。所以红母牛的灰是讲到预表一个救赎的方选，一个功用。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如果犯了罪，他们就记得拿这个红母牛会掺着活水，用牛膝草撒在犯罪的人事物上面。11节以后特别讲到3种跟死亡有关系的，碰了死尸不洁净7天，人在帐篷里面死了，去探望他的或者家人碰到死尸也不洁净7天，那这个都要后来都要用除罪灰的水来洁净啊。如果自己污秽而不用除罪灰的水洁净的话，那个人就要被剪除， 很严重，就是讲到现在这个时代，知道我们有罪，你不祈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来赦免你罪的话，你将来审判的时候，你就永远去到地狱里面去了啊！这个很严重啊。那这边讲到，即使你是洁净的人，你用除污秽的水来替人家洒水洁净的话，之后你自己成为不洁净的，你要去洁净自己，要牺牲啊！这个就非常的 detail 啊。那我们这一章里面要记得就是那个红母牛灰啊。那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据我知道，至少已经有9头红母牛的灰被发现，但是他们在等下一条纯红母牛的灰。他们传说就是说，找到下一次红母牛灰的时候，就是他们建造第三个圣殿的时候。当然，这是犹太人的传说啊。因为刚刚有人问到这个事情。我们读这一章，基本上要记得就是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就像那一只纯的红的母牛，他把救恩带给我们，啊，这是我们应该记得的。
OK，我们小组也提到这个红母牛，然后像吴长老讲的，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是预表基督。然后我们有姐妹还提到一点，就是讲到这个红母牛的灰，这个制作起来很困难。第一个，你找这个材料就很困难，红母牛啊，如果说是一根杂毛都不能有的话，那其实有可能一头都找不到。其实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其实，在世上你要找一个能够除罪的人啊，是不可能的啊。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就好像这个红母牛啊，你要做成这个除罪的灰啊，是很难的啊。但是呢，使用起来呢，却很简单。这就是说，这个救恩的成就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是很容易的，只要我们愿意啊，我们都可以接受救恩。然后另外也提到，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容易就沾染不洁，但是我们沾染不洁以后，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接着祷告，接着认罪，就可以重新的得到洁净。所以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让我们想到把跟耶稣基督的救恩连起来。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真的要常常要学会感恩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本身多污秽真的感谢神，在我们人生的阶段里面，有这么一个时刻，我们听到福音，悔改，信耶稣了，这个真是很大的恩典。蒙了这么大的福气，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感谢神。像那个华美讲的，我们有这个恩典的时候，不但自身要洁净，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太多人在这世上，或者是不懂，或者是不 care，但是他们如果真正懂得将来的下场的话，怎么会懂？只有你去讲啊。让他们真的有所反省，有所警惕啊，能够相信耶稣。红母牛的灰，把那只红母牛烧成灰之后，象征的永远有效。耶稣基督一次担当我们的罪，救恩完成之后，永远有效。
我们组也分享了很多的内容，吴长老已经分享了很多关于红母牛，它是没有残疾的、纯红的、没有负过轭的这个红母牛，它预表着是耶稣基督，并且它要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分都要焚烧，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全然的，作为活祭全然的献上。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这一个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都是指的主耶稣。这个香柏木是指代主耶稣的高贵的品质。这个牛膝草是指代他作为人子卑微的身份。这个朱红色线是指代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弹七次。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完全的赎罪，完全的为人的罪牺牲。这是关于红母牛，我们分享的内容。另外，在旧约的时代，人们只能借着这个罪人的罪和不洁，只能借着这个献祭来与神相见。在旧约的时代，就是因为不洁净是不能见神的面的，所以他必须借着献祭，借着牺牲的血来洁净。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新约时代的祭司。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在这里为什么提到是一只母牛？前面这个赎罪记里提到的都是公牛。那个公牛主要是在它的力气，它的母牛主要是指代人在生活。公牛是一个是它的力气，一个是代表了真理。母牛主要是在人生活方面，它的这个实际的生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母牛吴长老也解释了说，它是生命力很强，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它的大能来指代这个方面的。所以在这里，这个红母牛，也就是说献上在献祭的时候，它就是说把你所有的。你的生活以及关于真理、关于你的生活的所有的方面，都全然的连在了一起，全然的献上。对，我们还讨论了，就是关于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它是指代耶稣基督的品格，香柏木是它的品格的高贵。牛膝草是他作为人子的卑微，和朱红色线指他的救赎。从人的角度讲，这个香柏木通常生活在苦和干的地方，长得很高大，是指被磨得很，他的生命被磨得很坚实。这个牛膝草呢，它生活在强的有很强的可以靠的地方才能够长出来，预表我们像牛膝草一样，要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使你的生命得到成长，这个救赎呢，从人的角度，他透过耶稣基督来得到救赎。在这我们还讨论了，在这个教会里，就是有强的，有弱的，大家要互相的帮助在一起。这个弱的可以靠着强的绑在一起，可以使这个教会的生活能够。很平稳，每一个人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都能够得到照顾，或者叫照顾别人，生命得到造就。
谢谢徐雷那小组分享哦，就讲得很仔细啊，特别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那一段跟人的强弱比较起来，谢谢你们这一组。
好，我们的主呢，讲到红母牛的灰。是代表这基督耶稣的赦罪，也是我也很阿门各位所讲的东西。我想加多一点点的，就是在20到21节里面特别讲的，就是首先讲到人不能够拒绝的，是一定需要的红母牛的垂不畏的水来拒绝，就是说这是人不能够自己在神面前能够洁净自己的罪。一定是需要基督耶稣的宝血。另外一点，他提到的就是拿去这21节，并且拿撒取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那么 就是洁净的人也需要季节的，就是犹太书里面哈，就在讲到我们要传怜悯，这是22节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他们所情欲奸淫的衣服也当厌恶。就是说。也是很 practical 的事情，就是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堕落了、失败了，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有时候他们的那有某些这种罪恶，也可能让我们玷污啊。最后，我再加上我们要主要提出一个蛮 practical 的事情，就是在这旷野40年里面。哪些人如果倒闭在旷野里面，很多时候要遭到瘟疫啊、火蛇的攻击啊之类，很多人都会死亡。那么就怎么样处理这些尸体呢？那么神就用了这个一个方案，就是怎么样，当你埋葬这个尸体，就几百万人40年经过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有些人死在路上，有些人死在帐篷里面，一个是很有时候也蛮不容易的事情。神就在这里的提供一个方案，让我们不单是一方面要自己拒绝，也感谢神呢、啊，给他们就是耶和华以勒了，神也预备这些在这些方面的事情。
呀，谢谢 Min 的 point 呢、哦，特别讲到，我算过200万人那一代这受死光的话，一天至少死150个人，所以他们经常的办丧是摸死尸，所以为什么这边特别从11诫以后讲到处理死尸的方式？
我是觉得哈，这个19章放在这个可拉党背叛之后，这说明什么？可拉党的背叛，不单是背叛的人死了，跟随他的那些恶会众当时也死了，后来这些会众还反叛，又死了1万多人。这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对死亡神是最憎恶的，因为死亡的结局就是因为罪来的，所以这接着就讲了除污水要解决死亡带来的污秽，并且说明了死亡的污秽是可以传染的。接触死亡的人，他带了污秽。如果你摸了这个人，你又被传染了，你也成为不洁。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罪的可怕。罪用什么来解决呢？是用主的宝血，血是解决罪的解决。但是呢，死亡的污秽。还在那里，怎么办？就要用红母牛的灰所调成的水，要用水洒在这些人的身上。我就在想呢，这个水，帐幕里头有死人，把这个水洒在帐幕里面，器具是开口的。有的器具就该丢了，有的可以把它洗干净。人要洒这个水，这个使我们要想到，不是说可以献祭吗？献祭就可以解决吗？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况，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因为犯罪，那一段时候。死的人是很多很多，怎么样子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的怜悯，给了一个他们快速处理受死亡污染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除污水是解决被罪、被死。 污染的这种情况，用这个水来解决。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主的宝血买赎了我们，给了我们新生命，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有了新生命，但是我们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会被污染。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呢？是要水借着道来洁净我们，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理解到，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借着真理，借着主的话，主的话就是那个水，能够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使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随时被洁净，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品格改变我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去读的话呢，我心里就感觉到我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天天读神的话。我听见很多参加成更的人就说，我过去没有好好读圣经，这一次参加成更以后，我才认真的。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仔细的读，我觉得我要提醒一句，这还不够，因为每天我们只读了半章，我们早上晨更以后，每个人还需要自己来读圣经，因为我们一天半章来读，要读很长很长时间才能把圣经读一遍，太时间太长。我们如果自己每天读3章圣经，一年可以读一遍；读6章圣经，一年可以读2遍。我们一定要随时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自己，不是光是了解这半章的情况，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要了解整本圣经中神的话洁净我。谢谢，完了。
谢谢童姐妹精辟的解释跟分享啊！既然她谈到读经啊，我跟阿门啊，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基督徒应该有两种读经进度，第一种叫做生命读经，你可以把成根的每天读的这几段经节当做生命读经，好好读；另外一个叫做普遍读经，就是说刚刚童姐妹讲的。一年至少读一遍圣经，那有不同的进度表，你可以参用啊。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感谢神，因为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死是神很不喜欢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这边讲到除灰的水啊，就解决死的问题？我们真是要谋这么多的恩典。我在小组常说，我们应该要常常感恩，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往上建造，往下扎根，往上建造，正成为一个神喜欢的儿女，荣神一人。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结束今天的整个。不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中救拔起来，让我们与你的恩典有份，让我们成为不但成为你的儿女，可以成为你的儿子，因为你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主，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将来与你一同进到永恒的基业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这个平台，激励每一位。真心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能够在圣灵中祷告，常常保守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喜欢的儿女。 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作息、工作，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
阿门。